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因陀罗王三昧》第二首偈。彼一尘内众多刹，或有有佛，或无佛；或有杂染，或清净；或有广大，或狭小。因陀罗王是比喻啊。那么在前面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了，在这首偈里面给我们说明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啊，就是现代我们世间所讲的科学啊，所以佛经里面概略的来讲呢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了五个大科目啊，这五个大科目了，第一个是伦理，第二个是道德，第三个是因果，第四个是哲学，第五个是科学。这一段讲的是科学啊，讲的是宇宙啊，啊，这个宇宙无限大，跟无量小，全都跟我们说出来了，啊，无量大了，是现在所说宏观世界，啊，太空物理，啊，无量小呢？所以量子力学啊，微观世界啊，这一尘就是今天所讲的量子力学啊，物质里面最小的一微尘呢 啊，那么科学的术语称之原子、粒子。那么现在发现比粒子还小的夸克，夸克是不是还能分？现在不知道啊。这个世间科学不断在进步啊，啊，所以谁都不敢下定论啊。那么佛经里面讲微尘呢，这是最小的物质。不能再分了啊！这最小物质里面呢，有世界呀。你看，比一尘内能现无量无边的刹土，刹土是大世界啊。这个在前面也都跟诸位报告过了，在第一首里头报告过了啊。那么这个刹，不是讲的小世界啊，我们讲一尊佛的教化区，其实每一尊佛的教区虽然都成一佛刹，大小不一样，真的像这个第四句里面讲，或有广大，或狭小啊。那我们娑婆世界要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相比呢，那极乐世界就是广大，我们娑婆世界就狭小啊，没法子比啊。这个华藏世界也是广大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？一般来说，众生福报不一样啊。 这福报何以不一样呢？在中国古老的谚语里头有所谓量大福大啊，那么由此可知大小没有一定的 啊如果这个世界的居民能够接受啊佛菩萨教诲，心量都脱开，心比太虚，量周杀戒，那这个佛陀就广大了。如果心量下小啊，我们常讲是自私自利啊，起心动念是损人利己，这心量很小啊，那么你居住的这个国土的时候呢就很狭小。我们地球上的人心量不大，所以地球在太空当中是个小星球，不是很大的啊。太阳比我们地球就大的太多了啊，要大100多万倍啊，但是那是一个火球，火球里头有没有众生能生存呢？啊，像我们这样众生在那里不能生存，可是有一类的众生社会居住在那个地区啊，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啊，我们佛经里面有日光菩萨，有月光菩萨啊，所以过去太空人登陆月球的时候就有两个人来问我，我们以后还要不要念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，月亮里头没有人呢啊，是月亮里头没有像我们这一类的人，可是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我们不可以说那里没有啊，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。另一个空间维持着他住在那边，我们不知道啊啊，所以日光菩萨月光菩萨还要照念呢啊。科学在我们地球上现前的阶段还没有达到高水平啊，这个连科学家也知道啊，那么将来要有长足的进步啊，或者能够发现月球里面有众生啊，太阳里面也有众生啊，围绕着太阳旋转，太阳系里面很多小星球还是有众生居住啊。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从这些理论推测上的说应该是这样的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些星球啊是属于依报啊，依报从哪里的？依报从正报变现出来的啊，依报随着正报转啊。那不同维次空间的是这个现象呢，科学家现在已经很清楚已经承认了，确实有啊啊！可是空间怎么突破啊？现在还做不到啊！如果能突破呢，我们的眼界就扩大了啊！从前看不到的东西，现在也能看得见啊！那么佛法啊，还有一些宗教，他们可以突破。用什么方法突破呢？用禅定，心地清净了啊，就能突破啊。微尘里面的刹土，那要很深的禅定，像我们前面所读过的，普贤菩萨能进入，普贤菩萨的禅定那就高。 在大乘教里，普贤菩萨是一个大的类别，众多的普贤菩萨程度差别不一样，你以华严经来说51个位次，如果修普贤行呢，那这51个位次都称为普贤菩萨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！是性位的普贤菩萨，是住位的普贤菩萨，是地位的普贤菩萨，那个定功差别就太大了啊！那么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普贤菩萨又有3个说法，有当位的普贤菩萨，有位前面的普贤菩萨，有位后的普贤菩萨。那个当位是什么？当位是等觉。那位前呢，就等觉之位以前的，像我们刚才讲的，从初性位到实地位，这50个阶级都是等觉之前的。那等觉之后的普贤菩萨，那成佛了。这些事实真相啊，都得要搞清楚啊！修普贤行的等觉菩萨，实际上哪一个等觉菩萨不修普贤行呢？他有能力入微尘世界啊！这前面说过了，微尘世界里面。还有微尘，微尘世界跟外面世界没两样，不可思议啊，无法想象啊。那我们要问，微尘世界里面有没有我们地球，有没有我们太阳系？有啊。那微尘世界里有没有我们的身啊？有没有我们大众？肯定也有啊。哎，那我们这个身呢，在宇宙之间呢，无量无边呢，是不是？是，没错。可是无量无边，我们的身呢，我们起心动念通通起感应。啊，我们出生，每一个世界里面去，都有我们出生。那我们如果这个身死了灭掉了，每一个世界也是这样一样情形，你怎么想法？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佛在经教里面大佛里发性发而如是，那发性啊，自自然然它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理由啊，这叫事实真相。般若经上称之诸法实相，有可修啊！啊，这说是智慧啊！所以佛经的教育非常圆满啊！这些我们学佛同学不能不认识，不认识说你学佛就搞迷信了啊！所以你一定要晓得。佛法是教育啊，我常常讲什么教育，究竟圆满的教育啊，我上面还加了一句，佛陀对于九法界众生究竟圆满的教育，学佛是来接受圆满教育这一个观念，确定了我们学佛就没有走偏差了啊，不会走上错路了。 啊，这个教育是每一个人都应当要学习的。为什么呢？佛说得很好，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迷了，一念不觉。受教育的目的干什么？回归到你自己本来是佛啊，这个教育目的在此地，这个叫究竟圆满啊。我们世间教育，就是中国自古我们的传统教育，我们传统教育目的在哪里啊？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呢，父子的亲爱在这一生当中啊，永远保持，不会变质，这是中国教育的目的啊。所以中国教育是亲爱的教育，父子有情呐、啊。啊，现在的社会迫切需要，为什么呢？父子亲爱没有了，啊，父子对立了，父子当中产生矛盾了。发生冲突了啊！那么这些现象，古圣先贤呢，都看到了，都明白了，所以才搞教育啊！啊，希望说接受到教育，你能够明白做人的道理啊。父子亲爱是天性，要懂得天性的道理啊！这个天性道理要绵延下去，还要把它扩张啊！扩张到你爱家庭啊，爱你的族群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爱人类，最后扩展到爱一切众生。这是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教育啊，但是没有教你回归自信啊，没有回归自信就不圆满啊。回归自信本来是佛，这到究竟圆满啊。这是我们要把佛教的本质认识清楚啊。人家问我们学佛，我们能答得出来，能讲得明白啊，然后这个佛教育要不要学啊？不能不学啊。啊，哲学科学要学，哲学科学在佛教育排的顺序排在最后啊，伦理道德排在最先啊。这个排列顺序用于在哪里？用于在世界永久的安定和平啊。这个都是现代社会当前迫切需要的啊。这么好的教育没人知道，而把佛教误会成为迷信的宗教啊，不敢碰它，那都可惜啊。我们很幸运遇到了啊，尤其是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要帮助这个社会、帮助大众，先要自己学好啊。自己学好呢，给社会大众做个样子嘛，他看看，哎呀，这个不错，是很好。于是学习的兴趣就能生起来啊。如果看到学佛的人个个好像迷信那个样子，兴趣就没有了啊，就提不起来了啊。这个就是说自度而后啊才能度人啊，自己未度而能度人，无有是处啊。没这个道理，这个话是佛说的啊。所以首先在现在告诉我们，一微尘里面 有无量无边的佛刹啊。那现在科学家发现这个一微尘，但是一微尘里头还有这么多刹没发现啊。对于一微尘那个现象，科学家所说的跟佛经所讲的很接近啊。那么第二句告诉我们呢，这些佛刹里面或者有佛或者无佛，无佛就是众生，佛跟众生呢是一体的两面啊，佛就是众生，众生就是佛，一体两面，一念觉众生成佛，一念迷呢这佛变成众生啊。这个是华严经上讲的很多 啊。那么无佛呢，就是这一个地区啊，我们说的这个星球上的众生都迷了，没有觉悟的啊。那一念觉悟的这些佛来不来帮助他呢？来，虽来，迷惑的众生不认识佛，佛认识众生，众生不认识佛，众生看到佛菩萨也是众生啊，他没有以为他是啊，他不以为他是佛菩萨啊，所以在相上讲呢看不到。可是我们学了佛之后啊，对于这个大乘教啊，稍稍能够切入一点，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啊，发现是发现这个世间有佛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不假啊，而且非常有趣。啊，佛给我们讲嘛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，真的本来确实是佛啊。那现在是不是佛？当然是佛，这本来是佛嘛啊。现在变成什么？全都变成一念不觉的佛啊。要靠佛菩萨来帮助，帮助他觉悟啊！只要有一个人觉悟，就会带动一批人觉悟，会带动很多人觉悟啊！那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，2500年前啊，我们找外国人说吧，那中国说法就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啊，示现什么呢？示现一念觉悟。怎么觉的？不能不知道啊，觉悟的秘诀你要知道，你要把它抓住啊，你走这个方向你肯定就啊。觉悟的秘诀是什么？放下啊，放下了你就看破了，看破又帮助放下啊，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，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，从开始觉悟啊，到真的究竟圆满，没有别的方法，就这方法啊。你看释迦牟尼佛怕我们不相信，实在他讲很容易就能够讲出来，事先给我是因为不相信啊，没有人会接受啊。如果他是实现的时候啊，一放下啊，智慧神通德相全部现前，我们一般人看到是会怎么想法呢？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神呐、啊，那我们做不到啊，不能接受啊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一定要实现跟我们一样啊，凡夫俗子实现之修行啊，然后再实现开悟正果啊，这个大家相信吗？啊，所以他还是要走这个路啊，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投胎呀，这就跟一般业报啊受身没有两样啊，实际上它不是业报，它是尘缘再来啊，是看这个地方众生缘成熟了，必须用这个方法，用这种手段啊，来帮助众生救护啊。出生在贵族啊，在王宫啊，世间人所追求的荣华富贵，荣华富贵到顶端就是做国王了啊。他事先在国王家里面啊，这就是一般人呢梦寐所祈求的啊，他全得到。你们都在求啊，他得到之后他都舍掉啊，放下不要了，让你去想。每一个人都想做国王，为什么他得到王位之后他把他舍掉？一定有比国王更殊胜的东西，要不然他为什么会舍掉？这就是叫我们思考啊，他在那里出题目啊，叫我们去想啊。啊，王位连带着所说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啊，荣华富贵到基础，对于人生来说不是真实的，谈不上价值与意义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世间无常，你保不住啊。啊，中国人讲三不朽啊，知道啊，这个人在世间是无常的，希望什么？历史上留名啊，立功立德立业啊，将来写在历史上传到后世啊。你看看，详尽方法，希望自己死了以后啊留名于后世啊，流芳百世啊啊。可是你要想，这个地球有沉住坏空啊，地球哪一天坏掉变成空了，没有了，你历史还能存在吗？啊，还是佛说的好，说的真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 你要晓得这个事实呢，就不再做这个打算了。啊，流明也是空的，也是一场空。啊，沧海桑田的，不止沧海桑田，沉住坏空。啊，那什么是真的呢？提升灵性是真的。啊，提升灵性靠什么？纯净纯善。啊，为什么？清净善良是性德，你好好的养你的性德，哦，这个带得去。啊，这个时候，这个真的是不生不灭，万古长存呐！六祖大师啊，这是在中国的事情啊。彻悟之后，他明白了，他说：“何其自信！”啊，这句话用现代话说，没有想到啊，我的自信啊。本自清净啊，本来一点没有染污啊，啊，没有想到我的自信啊，本不生灭，没有生灭啊，身有生灭。我们现在外国人讲灵魂不生灭，那不是本性，那跟六祖差远了。灵性不生不灭啊，我们简单讲法性，讲法身啊。有舌何其自信呢？本来具足，这句话重要啊。我们今天要求啊，现在要求财富求聪明智慧求健康长寿，没想到这些东西自信里头通通具足啊！自信里面有圆满的智慧，自信里面有无量的德能，自信里面有无量的相好。现在为什么不能现前呢？自信里面的福报被你的贪心障碍了。你有贪心，你有吝啬，你自信里面无量无边的福报啊，就佛经讲的相好啊，都没有了，障住了。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啊，是被愚痴烦恼障碍住啊！我们这贪嗔痴慢疑把性德全障了啊！你要把这些烦恼放下，你自信里面的圆满具足的智慧德相通通现前啊。又说何其自信呢？本无动摇啊！现在无论是学道，无论是求学，心不定啊！啊，我们常讲心浮气躁，定不下来。没想到自信本来是定，经教里面常讲，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啊！你本来是定啊。最后说了一句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啊，能变虚空法界，一真庄严呢， 你自性变的。那么这是六祖开悟的时候说这五句话啊，这一悟就有佛了啊，在中国就有佛了，释迦牟尼佛那个示现在印度就有佛了，你看示现的形状不一样啊。为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出现那个时代，印度可以说是文化水平达到登峰造极最盛的一个时代啊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讲，当时的宗教学派经上讲了说96种，比我们中国先秦诸子多得多啊。啊，在中国学术先秦诸子是达到黄金时代啊，孔子孟子老庄那个时代啊。啊，各家学派都出来了啊，所以学术的风气非常之盛啊，大家都求学。释迦牟尼佛实现求学，学了12年，啊，19岁开始出去学嘛，到30岁学了12年，啊，那么你也想到，他是王子的身份，啊，贵族身份，又聪明，又好学，啊，我们就相信，印度当时96种学派。那一些高人他都接触到啊，他都向他们请教过学过啊，学了最后就解决不了问题。释迦牟尼佛提出什么问题呢？生死的问题啊，生老病死苦的问题解决不了啊！啊，所以他给我们表演，把这个学放弃掉啊，到恒河边上菩提树下啊，万缘放下入定。这一放下了，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！一放下就开悟了。这放下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啊，所学的东西都不要，全放下了。这一放下开悟了。要知道所学的那些东西啊，在佛教里的叫做所执障，学那些东西都变成障碍，把自性里面本有的智慧断成障碍。放下，一放下时自性里面的智慧透出来了啊，自性的智慧、自性的德能、自性的相好全透出来了啊。这一透出来之后，疑惑化解了，问题的答案全出来了，这开始教学啊。那么这一教就49年，大家要晓得，没有教科书，没有书本，没有教材，也不需要预备，对一个人两个人教他，对几百人几千人也是教他，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，79岁圆寂。 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真正的学问德能相啊，怎么成就的？放下成就的，不是十二年到处参学成就的。我们要懂得这个启示啊，啊，要相信六祖大师的话了，何其自信啊，本来清净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。这个佛的实现，在印度做那种实现，在中国做另外一种实现，意义都很深的。啊，佛教传到中国，中国人学佛慢慢多了，都在经教里下功夫，不开悟啊！啊，都以自己认为很了不起啊，经教通达了，读多少东西啊！啊，不开悟，能大师的实现不认识字，没学过。一放下全开悟，全悟了。你想想看，这是我们最明显你能够体会的两尊佛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境界完全相同，没有两样。啊，那么你说是释迦牟尼佛是古佛再来，慧能大师也是古佛再来，来度众生的，来表演的，啊，教给我们，哦，原来这个事情是要放下的，啊，那我们天天在学，啊，我现在每天读经还是三四个小时。放下没有呢？放下了。啊，放下为什么还读呢？读而无读，无读而读，就放下了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啊，读。是跟诸佛菩萨，是跟祖师大德做朋友啊，看他们东西不就跟他们聊天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。啊，虽然聊天痕迹都不着，这叫放下。读经不着文字相，不着名字相，不着心缘相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提升自己啊。如果一着相呢，一着相就错了。读经如是，日常生活当中生活如是，工作如是，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如是，这叫法喜充满啊！啊，这叫不亦乐乎啊！啊，无论是读经，无论是工作，啊。乃至于穿衣吃饭，没有一桩不是法喜充满，没有一桩不是跟自信相应啊，跟自信相应就是跟法性相应啊，就是跟清净极灭相应 能有少份相应，你工作都不累了，你没有烦恼了啊！再多的事情心清净，再多的事情心里没事，这个受用可就大了啊！工作量再多，每一样事情都做得非常好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心要记住，心是空的，心不是精神，也不是物质，你要保持啊，相是有的，空有不二啊。所以佛家表法，你看用法轮啊，用这个来代表啊，这个表法意思很好啊啊，法轮是圆呢，圆有个圆心，圆心在哪里呢？圆心肯定有，你找不到，是个抽象的概念，肯定是有，但是找不到啊。所以说空，空不是无，它是有，它起作用的时候，外面的圆周啊，圆周代表事，圆心代表理，圆周代表相，圆心代表心，所以心要空，空它就有灵，这个灵就是智慧啊。心不能有，心有呢，那个灵就变成烦恼。所以心要常常保持清净啊，保持没有事情啊，这个很难啊，牵肠挂肚事情太多了，怎么能放下？可是你要晓得，你要想智慧，你要想健康长寿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永远保持心地空灵啊，你就想到圆心。可不能有一点东西，有一点东西心就坏了阿罗汉以上这心都是空灵，但是阿罗汉还不是真空啊，到菩萨就接近真空啊。四相上虽然再多再复杂，心上没有，那就是放下，那就真彻底放下了啊。是爱不爱呢？不爱死啊。那我们为苦难众生，那要圆这一点认识清楚啊。众生的缘有没有成熟？众生的福报有没有成熟？他没有福报的时候，他应该要受罪的时候，佛菩萨要看着让他受罪，果报嘛，他造起恶业嘛，他一定要受果报嘛啊！希望他从受果报当中一下醒悟过来啊！这个是佛菩萨为他们实现啊，这教化众生啊啊！所以成熟的时候，缘成熟的时候，佛陀的教学就先忘起来了，缘没有成熟啊，诸佛菩萨来的再多，是来的多，没错，他所现的相呢，跟我凡夫完全一样，你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啊。所以看不出来，他还是起作用啊。这个作用呢，就是我们常讲保佑这个地区啊，啊，加持这些苦难众生呢，它还是有，啊，并不显著。这不显著是众生迷惑颠倒，诸 诸佛菩萨付出是很多，但是众生接受的太少了。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，啊，所以这是讲有佛无佛了。啊，此地经上讲有佛无佛了，从相上说的，从理上说的呢，只有有佛没有无佛，从理上讲。啊，从相上讲呢，和无佛。啊，那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，我们所处的这个地区，啊，我要说个经验的话与大家分享。啊，你问我有没有佛，有佛。啊，怎样认识佛？好学就认识佛。你不好学，你就不认识佛。啊，好学呢，你就发现了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是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帮助我学习。成就我的学业，他怎么不是佛呢？啊，这个好学啊，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。啊，三个人是哪三个人呢？自己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这叫三人。啊，善人在我们里面实现的，样样都是善，都是美。我们想想，我有没有？我要没有，好好跟他学。啊，他是个觉悟的人，我也向他学习。啊，我也觉悟了。恶人呢，在我面前实现造种种恶业，我看到了。接触了，赶紧想一想，我有没有？如果有啊，要开。啊，人很不容易知道自己过失啊，但是很容易看到别人的过失。啊，所以佛给我们实现的是别人的，我们很容易看到啊，他是我的镜子。我看到他，不要去批评他，回过头来赶快看自己，啊，有没有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我就学到了，啊，如果有我有这个毛病，赶快改；没有这个毛病的时候，以后不能犯这个毛病。那么善人是我的老师，恶人也是我的。善人给我启示，恶人也给我启示，所以善人是佛，恶人也是佛。那你这一看，全世界的哪个不是佛啊？除我一个之外，全都是佛。你是见佛了，你能见到佛了，你距离成佛就不远了。啊，那么从早晨起来，啊，早晨起来你所看到是家人。啊，跟你住在一起的，啊，你能不能看到？那是佛。啊，所以要记住古圣先贤一句话：“范求诸己”，这叫好学。啊，你会看到啊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。 啊，从人看起，看明白了，然后你再看大自然，大自然里面看到动物，动物是畜生道，是我们的老师，你细心去观察他给我们什么启示，然后你再看植物花草树木，然后再看山河大地，你能这样去观察了，细心观察的时候，你就能见到法身。你才能够得到佛菩萨的法喜，哪里不是啊？啊，你不善学的，那就没法子。天天表演着，你不知道啊，你蒙在鼓里头啊。啊，这有佛无佛，我就跟诸位说到此地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。